第十三章，救恩的五个阶段之五，主的再来。信徒的灵性好坏是与他们对主再来的爱慕程度成正比的。每个爱慕主和等候主显现的信徒，不论遭遇任何艰苦逼迫，均从主再来的真理得到莫大的勇气力量去面对，并且不愿意苟且偷安，乃是常常警醒预备，忠心的侍奉神。因为主再来是信徒有福的盼望。圣经清楚告诉我们，主耶稣再来分为两个步骤，请参考马太福音第24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3到18节和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第一个步骤就是教会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哥林多前书第15章52节，当神的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信徒的身体就要复活变化，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哥林多后书第5章10节，那时全体信徒，就是指教会的整体，要显现在基督台前受查赏。凡忠心为主而活着的，必得着主的赏赐，他们要分享主的权柄和荣耀。参考罗马书第8章17节、提摩太后书第2章11到12节、启示录第3章21节。那日启示录第19章第7节说，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的话就要应验了。那时地上却有7年的大灾难，圣经预言的敌基督要显现出来，地上的邦国有祸了。自神创造世界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启示录第19章第7到第21节用2个大宴席去形容当时的情况，在天上有7年羔羊的婚宴，在地上却有7年的大灾难，成了极强烈的对比。第二个步骤就是主从空中降到地上，那时万民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朝东的橄榄山上。参考撒迦利亚书第14章4到9节。那时他要做3件大事，第一件是用他降临的荣光废掉一切地上敌对神的权柄，敌基督就是大罪人假先知，立刻被活活地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他们的跟随者也同时被击杀，他们的首领魔鬼要被捆绑在无底坑1000年。参见启示录第19章19节到20章3节。第二件就是聚集当时地上万民到他面前受审判，将信和不信的分别出来，信者到永生里去，不信者到永刑里去，这个审判也是最终的。请参考马太福音25章第31到第46节。第三件事呢，是召集当时地上的犹太人，他必将施恩叫人恳求的灵赐给他们，他们也必悔改仰望他，他必做他们和全地的王。启示录第11章第15节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的话呢，就应验了。为了使听众能够更明了主再来的真理呢，本书特别选了一篇关于这个有福的盼望主再来的信息，以作参考如下。那这上面有一个图呢，是关于主的再来的图，总共从西到东有下列几个字，就是以生选题南南显谦撒勇。以呢，是以色列的以，然后升是升上高天的升，选呢是选民的选，提是被提的提，难是大灾难的难，显是显现的显，谦是千禧年的谦，撒是撒旦的撒，勇是勇士的勇。所以从左边到右边，以身选题难显谦撒勇。那 从左至右共有九个字。那以色列是最左边这个字，以是一个横线，然后这个横线呢，第二个是接上生这个字，生是一个直线，然后第三个字是选呢，在生的后面呢，选是一个圆圈，选的后面呢接提这个字，提呢本身是一个直线，然后呢难提的后面接大灾难的难，那大灾难呢本身它画成一个长方形，然后呢大灾难的后面呢是接上险这个字，险这个字呢就是这个大灾难的长方形的这个最后的一根直线，然后呢在显现的这个显的后面接上千禧年的千，那千禧年跟选一样是一个圆圈，然后千禧年过后呢接的是撒旦这个撒这个字，那撒旦呢本身是一个横线，在接在千禧年的千之后，然后撒旦这个横线的后面呢是一个半圆弧形，那半圆弧形后面所表示的就是永远的那个勇士。那我们下面继续来解说这个主的再来图。以呢，这个线代表以色列人过去的历史，还有他弃绝耶稣的经过，直到主再来。那选呢，这个圆圈呢，表明现代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之内，神将他的教会从世界招聚出来。千呢，这个字表明千禧年或国度。难呢，这个短线表明现代与千禧年之间的审判的大灾难时期。撒这个字呢，这个短线表明当千禧年结束的时候，撒旦呢暂时被释放。勇呢，这个半圆弧形呢，这个弧圈是代表勇士。升呢，升上高天的升这个字呢，这个直线呢代表我们尊荣的主与现代期的开始呢升上高天。提呢，这个线这个直线代表此时期的末日，教会被提到空中与基督相聚。显呢，这个直线呢代表基督将来在此世上荣耀的显现。下面很多就是所谓的问答问题。在选字圈里为何不冠横线，而是用一个圆圈圈来表明呢？答案是以南迁撒的诸横线段乃是代表以色列的历史，但此选字其内呢，以色列的历史是断绝的。问题：今天呢，你用选圈两圈，而以选字圈代表教会的招聚期或现代的福音期，又以千这个千禧年这个千字的这个圈代表在地上之设立国度，但照我看来，这两者乃是二而一的，并没有差别。你有何经文呢？可以将这两个时可以将这个分为两个时期呢？就是把那个选跟签呢分为两个圈。答案是这个问题很有价值，请你读路加福音第21章24到27节。在此段圣经里，你将见耶稣耶路撒冷自毁灭起直贯选字旗，也就是现代旗或外邦人旗，都是被践踏的。此后就到了万民受磨难的难字旗，以后就见人子带着荣耀驾云而来，于是千字旗或是千年国就开始了。你还可以比较以赛亚书第10章2到4节，你就要看出那就是先知所见关乎这座耶路撒冷城的意象，并请你读以赛亚书第11章1到11节。我们知道这是在地受打击二人伏诛以后的事，这是不在选字恩典其中，乃是在难字批审其时。这日那座耶路撒冷城成为全世界的京都，所以此两时期就是选跟千字二期是截然不同的。在选字期里，耶路撒冷被践踏，犹太人分散至万国，但在千年国度里，耶路撒冷在万城之上， 犹太人已从万国被召回。再者，在选自其里，世上充满恶人，请参考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二十六到三十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七到十一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五节。但在那将来的千字旗里，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海一样。现今是从万民中选出少数的人来啊，这可以看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十四节。那时万民都要寻求主名，现今万民都拒绝基督。参考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十二到十四节。那时万民都要到耶路撒冷来敬拜他，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第十六到二十节。现今呢，撒旦是这世界的神，那时呢，撒旦必被赶出，主必做全地的王。参考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第九节。在罗马书第八章里是说的再清楚没有了，就是在选字旗里，一切受造之物都是因败坏的瑕疵而叹息劳苦，等候神儿女荣耀的自由，这岂不是一种奇妙的改变吗？问题：是的，不料竟有这许多的经文来证明这种分别，但顶要紧的是，岂不是在于能明了什么经文是指什么时期吗？答案：诚然如此。若在一个地方不明白经文所指的时期，就必把整个问题弄纷乱了。姑且举一例言之，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一到二节的经文是再好没有了。在这二节里提到两个时期与其间报仇的日子，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就是选这个字，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就是难这个字，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就是千禧年的这个千这个字。以后直到本章之末，先知都是形容千禧年国度里的情形。如果比较路加福音四章第十八节，就看见主读到此节的中段就把书卷起来了，所读的圣经都已经应验，再展开那一本成业的发怒报仇的书卷，也就是启示录第六章第六章到十九章之先，必须插入一千九百多年的恩典时期。这个在当时听见这经文的人脑中并不算什么，但这样长的一个时期却隐示于这个期间之内。问题：请问呢，生这个字的线段的意义是什么？好，请各位要先记得，以色列的以这个横线呢，是指犹太人呢或以色列人的历史，直到耶稣降世受难复活升天的日子。所以呢，升啊，升上高天升这个字的这个直线呢，就是表明呢主耶稣的升天。问题：圣经里果真曾将此事和他的再来相提并论吗？答案：不错，这是说得十分清楚的。经上明载着两件事，就是他要亲自降临，并且他是在那个时期，那是在那个时期，也就是千禧年的开始时降临。问题：我从未听见这个，请问是在什么地方？答案：主亲自降临的圣经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到十一节。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在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二十一节里也是说的同样的清楚，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这是说的非常的决断，就是在千字旗的开始时，或说在复兴的时候，基督必定亲自再来。问题：这是很清楚的，但你为什么把生字线放在选字这个圆圈的之前呢？答案：因为在基督升天以前呢，教会尚未产生。问题：真的？那么在主升天之前如何呢？答案：神是先拯救个人，如亚伯、以诺、约伯等等，以后选召一个民族犹太人，要他们遵守神的律法，直到他们 惨杀神的儿子的时候，于是十字架就打倒了犹太教，铲除人们在神前的立功主义。于是神的儿子升了天，圣灵在五旬节降临，全盘就都改革了。耶稣就是在天上坐享其完成的全能的救赎工作的成效。神自己是公义的，也称那信耶稣者为公义。请参考罗马书第三章19-28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13-14节，哥罗西书第二章11-17节。问题：由犹太教而基督教，我并没有看出这期间有多大的变动。再者，我也不明了你所说的那教会的意义，到底教会与五旬节前的那些得救圣徒的不同点何在？而在教会被提到宫中与基督相会后，那些得救的人又怎么样呢？你能为我略为解释吗？圣经中有两个名词是专指教会说的，把它们用于教会前后的得救圣徒都不相宜。第一个名词就是基督的身子，第二个是基督的心腹。第一个名词基督的身子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12-27节里多次提到，现今得救的圣徒不再是那样零星的，也不仅是一个得救的团体，乃是因着圣灵成了一个身子。这岂不是一件极奇妙的事吗？更有甚者，这个身子乃是属天的，与他在天上的头基督是相连的，与他一同复活。以弗所书第一章22-23节，第二章4-6节，这个就清楚地表明他与以色列人或一切先有的人是十分不同的。这个奥秘在先前的时代，在先的时代，他们甚至于听也没有听过啊。请参考以弗所书第三章4-10节，第四章4-12节，哥罗西书第一章18节。再论到心腹二字，我们知道一位夫人的地位与家中所有其余的人地位是何等的不同。也许他们是这家里的客人，但他们的地位总是有差别的。在选自其里所选召的教会，是被预定与荣耀的基督永远有份的。以弗所书第五章23-32节，启示录第19章6-9节，第21章9-11节。这真是最奇妙的一个特点。这种宝贝的教训必须靠圣灵的指点方能领悟。我们的心乃是靠着神的话去与神发生亲密的交通。问题：我现在正视察提这个字的这个直线，这个提这个字的直线是在选字这个圈的后面。圣经里有没有关于教会被提与基督相会面的记载呢？答案在帖撒罗尼迦第四章13-18节里有一段最明显的记载。第17节说，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也就是那些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哥林多前书第15章51-52节也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也要改变。提多书第2章13节说，等候所盼望的福被提，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也就是显字这个显。所以我们看见使徒们同那些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的人，不仅是相信被提见主，乃是热切地盼望这件有福的事。请你再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2章19节、第5章23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3章第5节、希伯来书第9章28节、第10章37节、雅各书第5章8节、彼得前书第1章7节-13节、约翰一书第2章28节、约翰一书第3章第2节、启示录第22章第7节、第12节与第20节。 这实在不是一种特别的教训，乃是一个重大的、实际的、严肃的真理，就是神的儿子也许就在这个时候来提他的教会到空中与他相会。所以各位听众，你能否说这也是你的盼望呢？问题，我觉得这真是一个严肃的问题。这件大事有现实就临到的可能，这是几乎是叫我心惊胆战。请告诉我，怎么能叫我欢欢喜喜的盼望基督的再来呢？答案就是与神和好，确实知道你已从定罪而被称为公义，确实知道当你迎接基督的时候，你必能与那已经爱你而用他自己血洗你的相会。这种的确知就能够使你长存着有福的盼望。问题，错是不错，但我怎么能得到这种确知呢？答案，以沉沦罪人的资格而完全接受基督的救恩，全心相信基督，在口里承认他，你若如此接纳他，你就确知你已经被称为公义了。神所说的话都必真确，因为神是不能说谎的。问题，是的，我巴不得我对神和好的这件事情有确实的把握，能渴望基督再来，但我仔细想了一下，圣经的话尚未应验。由此看来，基督怎有在此时来提取他教会的可能呢？答案，我知道一般的人对于此点感到有困难，但这回答是很简单的，因为在基督来提取教会之前呢，当然是无法应验的。但是要到那个时候，到那个时以后才能成就。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才在提取教会的提现与主降临审判的显之间呢，加了一条这个南线。也就是说呢，左边的，就是在左边呢是提这个直线，然后呢，提的直线的这个尾端呢有一个南的大灾难的横线，大灾难的横线的尾端呢又有一个，大灾难横线的尾端呢又有一个显现的直线上去，所以很像一个长方形。有多么的圣经论到审判的事，但这审判的时期呢是要等到教会被提后的难字短时期的时候才能够应验。这个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一到二节两节里是说得很清楚。那时候的圣徒呢，因为饱受逼迫苦难，有些人以为主的日子已经到了，使徒们就告诉他们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应当知道在那日之前他们必被召集与主同在。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就已经隐示此意，因为他们不是属黑夜的，所以他无需将主的日子写信告诉他们。因此现在他说，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以后呢，他就说到圣灵与教会被提去后的那种可怕的情形。那时大罪人必显露，后来呢被主口中的气及降临的荣光所除灭，难自审判期间的恐怖状况就可想而知了。若读以下的经节，就知道主降临审判的日子，也就是主的日子，就是这个，就是在此时期的结束。可以参阅诗篇第八十二篇第八节，以赛亚书第二章十二到二十一节，十三章六到十二节，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一节，约珥书第二章一到十一节，第三章九到十六节，西班牙书第一章第七节，第七节第十四到十八节，第三章第八节，然后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启示录书信的六章起到十九章末，大都是记载全能的神的发怒，那一些可怕的日子。换言之，也就是大灾难这个难字的这个横线的短期。这一本奇妙的启示录书的系统 正可用前面的那一个图标法去说明它。启示录的第一章是引言，第二三两章是寄达七个教会的信，也就是描写现代选自其里基督教会里的情况。第四五两章呢，使我们上到天上去看一看那些在基督里蒙救赎者的情形。自第六章起到第十九章，就到了南自其里了。于是呢，旋即引入千禧年，这个千字的千禧年期，此后再到了撒字期里了，撒旦暂时被释放，于是就达到了永字里的永世。问题：我什么能仔细的查考启示录书？因我从来弄不清楚启示录书的系统。现在我们要论到这一条显字线。你在这里岂不是说基督再来有两个步骤吗？到底在基督来提教会提字与他来到地上显现显这两件事的不同点何在？你有什么圣经来证明这个呢？答案：这事的明显证据是顶多的。请你要记得，在被提的时候，死了的信徒 死了的圣徒要先复活，活着的要改变，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这是主再来的第一个步骤。但是你若读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七到十节，犹大书第十四章第十四到十五节，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一到九节，你就看出这些圣经所说的正是正与主来提圣徒到空中与他相会提的这个件事情相反。这乃是基督降临审判这个不敬虔的世界。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三十一到四十六节就是详细述说审判活着万民的情形。这就是呢主再来的第二个步骤。问题：你怎么见得那一章书不是论到最后的大审判呢？答案：不是的。你把这章书去于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十一节跟二十一章第一节比较，你就知道这两处是绝对不同的。前者乃是在千禧年国度千字期就开始的，聚集地上万民来分别受审。启示录呢，第二十章跟二十一章，后者乃是在千年国的末了的时候，撒字时期已过，永字期开始时，天地废去了以后，大大小小的死人来到神的白色大宝座前受最后的审判。问题：那么现今得救的人，你想他们在千禧年时居在地上，基督也是在地上作王吗？答案：圣经的教训乃是说，基督地上的国度是先由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在他们的本地组织起来，于是那时地上的众民族都要服他们而受制于万王之王基督。请参考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五到八节，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八到二十一节，以赛亚书第二章一到四节，第九章六到七节，十一章一到十一节，六十一章四到九节。至于教会，乃是由选自其中得救的圣徒所合成的，与基督同享天上的荣耀与快乐。请参考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一到三节，第十七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第二章四到七节，第三章九到十一节，启示录第五章启示录第五章还有第十九章七到八节，还有启示录第二十一章九到十一节。那时教会是与基督同作王的。哦，听众啊，今天让我靠着圣灵在神的工作上对你说一句话：救恩临到外邦人，因他的名从他们当中招出神的子民来。这是什么恩典呢？沦丧的罪人竟被引到基督的面前，永不被丢弃。你的心里能否说基督是你的一切呢？你已否寻见了这位罪人的救主？请听，神传给罪人的这个信息是何等的奇妙。 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三十八到三十九节说，所以弟兄们，你们应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是的，被神称为公义的人，谁还能定罪呢？你若是一个信徒，我要问你，是否在等候那位爱你而用他自己宝血洗你的主的再来呢？你是不是说，主的再来与我无关，不管他来也好，我死也好，只要我能到天堂就是了？你这自私的人啊，若是有一个妇人，她丈夫在远方，但是这个妇人却说，我丈夫的归家与否与我无关，你想这个妻子是如何的呢？又哪里有一个朝夕等候丈夫归家的妇人，当接到她丈夫的信宣告归期的时候，仍然竟然把信放在一边，若无其事地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这个与爱心上怎能通得过呢？神的灵已发出呼喊说，主耶稣啊，来。天上也有声音说，看啊，我必快来。你既认识了主的爱，你还能说，那个声音不是对我说的吗？你若是一个基督徒，那个声音就是对你的心所发出来的了。基督所要的是你的心，他不需要你那充满预言神学的头脑，他很愿意倾听计算他心腹的呼声说，主耶稣啊，来。他在说，是的，我必快来。哦，愿神的全教会都兴起，从心中呼叫说，是的，主耶稣啊，我愿你来。